年羹尧
一听说十名御前侍卫护送着九爷允堂来军前效力的消息，心里就不是个滋味，他冷笑一声，把底报往岸上一甩，便倒背着双手走出了大营。他的长随桑成鼎见他脸色难看，急忙跟着出来了，回了几件军务上的小事。这年羹尧架子大，脾气也大，简直能把身边的人给吓个半死。桑成鼎是小心翼翼的问：“大帅，九爷他们已经到了西宁城外了，您是不是要去接一下呀？”年羹尧冷冷一笑，把牙一咬，说：“哼，我才不去接他们呢！谁知道他们是干什么来的？是来抢功啊，还是来吃苦的？这么着，你带着中军帐下的副官去接一下算了，就说我甲胄在身，不便远迎，委屈他们了。”桑成鼎知道年羹尧是心里有气儿，他也知道年羹尧对皇上给他派来这些人心有不满，这不明摆着吗？对他年羹尧不信任，派这些个侍卫还有一个什么九爷允堂干什么来了？还不是监视我来了？桑成鼎虽然心里明白，但是嘴上什么也不敢说，只好点点头，带着人走了。在西宁的接官亭上，九爷允堂和十名御前侍卫还真的是在那儿等着年羹尧去接他们呢。他们哪里知道，现在的年某人可不同以往了。如今呢，他是手握重军、叱咤风云的大将军了。除了皇上之外，他谁的账也不买，谁敢对他下令？谁又有资格让他亲自去迎接呢？这不，他们现在还在城外等着呢。不过他也不是干等，西宁知府司马禄是十四爷的门人，年某人可以不买九爷和侍卫们的账，那他能不赶着来巴结吗？此刻接官亭内已经摆上了一桌难得一见的酒宴，司马禄请来了西宁最好的厨师，让这些北京来的客人们饱餐了一顿。说实话，这些个侍卫们也真可怜，从出发以来越往西走是越荒凉，过了甘肃进入青海高原，放眼所见到处是迷迷茫茫的风沙，吃的全都是燕麦、青稞和牛羊肉。到了缺水的地方啊，别说洗脸水了，连喝水都困难。这些个侍卫们那都是满族的贵界子弟，虽然遵从祖制，从小练武打熬筋骨，可是他们哪受过这样的罪呀？一路上他们早就在骂娘了。九爷被皇上打发出来了，也是一肚子的不高兴，可是他是个胸怀大志的人，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随身他带了100万两龙头银票，一遇到侍卫们发牢骚的时候，他就把这些钱拿出来安慰他们。你还别说，果然是钱能通神呢。还没到西宁呢，这些个侍卫们就把皇上交代的不得与允堂交好的话忘了个一干二净。这个司马禄呢，因为是十四爷的门人，所以对九爷那是着意巴结，这顿饭呢他还确实办得十分像样。不说别的，就说这桌上的十鲜青菜，就是这些人这一路上从来没见过的。允堂没多喝酒，却品着浓浓的燕茶，说：“西宁这地方要说也不错嘛，啊，还能吃到这么新鲜的蔬菜。”司马禄一听就笑了：“哎呦喂，九爷，您真是在紫禁城里出来的，这地方什么都没有，桌上的这些青菜呀，不瞒您说， 全是从四川运来的，这是供应年大将军行辕的，年大将军赐给奴才，奴才舍不得吃，这才拿出来孝敬九爷和各位侍卫的。
哦，是这样啊。
那大将军行辕离这儿远吗？回九爷的话，不远，就在城北。不过年大将军军务繁忙，奴才也是难得见上一面的。这不前边驿站的滚单到了，奴才才知道九爷来的消息，这才匆匆忙忙的备了这桌酒菜，略表奴才的一点心意罢了。听了这番话，随着允堂来的侍卫们全都炸了锅了。就听其中的一个嚷嚷说，好嘛，爷们是皇上派来的，不是他妈的哪个王八羔子的孙子，他年羹尧怎么着就敢这么对待老子。老九允堂一看，说这话的是位皇亲国戚，叫穆香阿，他的母亲是康熙皇帝的23和硕公主，那正牌子的金枝玉叶，要不然谁敢这么说话呀。允堂看了他一眼，笑着说，哈哈哈，老穆啊，你的酒喝多了吧，这里离大营可不远了，说话要小心着点儿。走吧，咱们就别等着人来接了，前灯是遛弯儿，不就去了吗？哎，司马禄，你给我们找个带路的就行了。一边说一边就穿好了外衣。侍卫们一看连九爷都要走路过去了，也不敢再说什么别的了，只好跟着允堂步行往前走。走了大约有一箭之地，就见前边一队人马跑过来了。带路的人指指他们说，哎呦，九爷您瞧，他们来迎接咱们了。九爷允堂急忙滚鞍下马，他还没站定脚跟呢，桑成鼎等人已经来到了身边。桑成鼎急忙上前磕头行礼，起身又打了个签儿说，奴才桑成鼎叩见九爷，年大将军再三叫奴才致意，说他甲胄在身，不便远迎，委屈九爷和各位前往大营相见。允堂淡淡笑了笑说，哈哈，有劳你了，走吧，咱们这就去吧。穆香阿却大喊一声，慢着，我们是侍卫，侍卫就要有侍卫的派头，瞧你们那不死不活的样子，哪像是去见大将军呢，都给我把黄马褂穿上。这些个侍卫临来的时候啊，雍正都给他们赏赐了黄马褂，为的是特别加恩，以示笼络。按照清朝的制度啊，那凡是穿上了黄马褂的人，就可以和任何一级官吏分庭抗礼。允堂知道这个穆香阿又来了205脾气了，想在年羹尧这里惹事。允堂可没忘了来这里之前八哥的叮嘱，他本不想一见面就让年羹尧抓住什么把柄，惹年羹尧不高兴。可是转念又一想，这年某人如此骄横，给他点颜色瞧瞧也好。仓促之间，他也来不及多想，又不能当着桑成鼎的面商量什么，只好翻身上马，跟在侍卫的后边。这西宁啊，是个小城，只有3-4千居民，几经战火，百姓全都逃光了，现在只是一座冰城。允堂骑在马上远远的眺望，但见家家门口都住着军士，有的还设着仪仗，大街上每隔不远便有一个军士，身佩腰刀，手执长矛，钉子似的站在那里，目不斜视，威严无比。他早就听说过年羹尧治军有方，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将军行辕的门口那气象更是壁垒森严呐，一面铁杆大道旗高耸在辕门外边，
强劲的西风中烈烈飘扬的道旗上挂着一幅断帐，用蓝底黄字写着六个斗大的汉字：抚远大将军年。宽阔的大将军行辕门旁立着两面丈余高的铁牌子，一面上写着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另一面则写的是肃静回避。40名面目狰狞的军校排列两边，守候着这两面铁牌。行辕的边门打开了，旗牌官踩着喳喳作响的马刺从行辕里大步流星走出来了，径直来到允堂的面前，单膝一屈，平手行了个军礼，说：年大将军有令，请九爷暂且在此歇马，大将军即刻出营。看到这大将军的森严军威，允堂不由想起来西宁之前八哥对他说的话，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年羹尧，要是能让年羹尧在平定叛乱之后向雍正皇帝杀的回马枪，那是最好不过的了，最起码也要劝说年羹尧保持中立，得告诉他做皇上的人那是从来不讲恩情不讲信义的，他现在之所以受到皇上的恩宠，只是因为他手中有兵权，一旦他功成名就天下太平，那么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命运就会降临到他的身上。这些个话允堂在路上也不知道想了多少遍，但是今天来到了帅帐门前，看到这大将军的虎威，他却不由得心中砰砰乱跳，急忙回答说：行了，你回复大将军，不敢劳动大将军出营，我们进去拜见好了。话音没落，却听军中号角鼓乐大作，紧接着咚咚咚三声炮响，行辕正门是哗然洞开，两行武官大约有40多人手按腰刀目视前方跑步出来了。年羹尧全身戎装，手按腰刀，威风凛凛的走出了行辕大门。这辕门外上百的军校鸦雀无声，都啪啪打下马蹄袖向他行礼致敬。年羹尧是连看也不看他们一眼，板着铁青的面孔径直来到允堂面前，只是双拳一抱，略一拱手说：久违了，年某奉旨久后，有失远迎，多有得罪啊。允堂也急忙举手还礼：啊，大将军，我是奉旨来军前效力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是大清宗室亲贵呢，自今而后我就在大将军麾下效命，凡有使令一定俯首领尊。年羹尧用目光扫视了一下穆香阿等穿着黄马褂的侍卫们，见他们似乎是对自己这位大将军理都不理，连一声问候的话都不说，不由心中暗想：行啊，小子们，你们想在我这儿玩把戏，恐怕还嫩了点儿。哼，你们不理我，我更不稀罕搭理你们呢，咱们走着瞧吧。心里想着，转过脸来对允堂说：九爷是天皇贵胄，年某无礼了，请九爷到后帐去，我为九爷洗尘。说着将手一让，竟把那帮侍卫们给晾到门外了。允堂见此情景，不由得心中忐忑不安，他一边跟着年羹尧往前走，一边小声说：哎，我说大帅，他们几个可都是皇上身边的人，请大帅多少给他们留点脸面吧。年羹尧这才停住了脚步，略一思忖，回身对一个旗牌官说：啊，
这几位将军远道而来，都劳乏了，不要怠慢他们。你带他们到西官厅去设酒接风，他们的差事明天就可以分派下去了。这棋牌官答应一声，转身去了。这个穆香阿呀，仗着自己也是皇室亲贵，哪儿把年羹尧放在眼里呀？一听他这话，可就火了，冲着那个棋牌官说：“去去去，你回去告诉你们大将军，老子们已经酒足饭饱了，还接的什么屁风啊？”允堂听了这话，偷眼看了看年羹尧，好像他根本没听见这话似的，只是眉头青筋不易觉察的跳了一下。允堂心中暗想：哼哼，怪不得八哥说这年羹尧有两副面孔呢，在京城的时候是个谦谦君子，出了京城山高皇帝远，他就成了混世魔王了。又想想自己是金枝玉叶啊，如今竟然落到给年羹尧当差的地步，还得小心翼翼低声下气的看他的脸色说话，不由心中感到一阵悲戚。这年羹尧也是个聪明人，他好像早就觉察到了老朽允堂的心思，急忙回过身来说：九爷，塞外苦寒，这不是您待的地方，但只要住的时间一长，也许您就会习惯的。等战事稍有转机，我一定奏请圣上，让九爷体体面面的回京。哎，来来来，请到我的书房里坐。这是一间很大的书房，不过说是书房，这里边连一本书也看不见，却到处堆放着军帖文案。一个木质的沙盘上插满了小旗儿，炕上铺着熊皮褥子，地下烧着火笼，一点烟火都闻不到，却热得让人发燥。他们进来的时候，桑成鼎已经摆好了酒宴，垂手问道：请示大帅，九爷在哪里下榻呀？年羹尧白了他一眼：怎么，这还用问吗？九爷是什么人呢？最低也得和我住的一样。你去把东书房收拾一下，把那里的沙盘搬走，让九爷住在那儿就好了。明天你再领着九爷到各处走走看看，九爷是最爱读书的，你呢帮九爷选一些书带回来。哎，九爷您请啊。允堂这才在桌边坐下，笑嘻嘻的说：哈哈，年大将军，从前呢我只是在京城听人说起过大将军治军严整，今日一见真是令人大开眼界，果然你不愧大英雄本色哟。这时候年羹尧却好像突然变了个人似的，翻身拜倒在地：奴才年羹尧给九爷请安。老九允堂万万没想到年羹尧还有这一手，急忙上前一步把他搀起来。哎呦，大将军，你这如何使得呀？我又不是钦差，更不是督军，我是九爷。不管怎么说，您都是奴才的九爷呀，国礼不可慢，家礼也不能废，这是奴才应该做的。年羹尧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又给允堂恭恭敬敬的斟上酒，双手捧到他的面前，这才又说：请九爷原谅我前居而后恭，年羹尧是个读过书的将军，自存君臣纲常还是明白的，九爷为什么到这里来，您来做什么，我们都心照不宣吧。您放心，在我这里绝不会让九爷受到一点委屈的。允堂听年羹尧把话说到这份上，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端起面前的酒杯是一饮而尽，末了又对年羹尧说： 年羹尧，
没想到你还真是条汉子，我允堂佩服。哎，今儿个咱们是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呢也干脆给你透个底儿。皇上是我的兄长，可是这些年来我们也曾经有过芥蒂，自古以来是成者王侯，败者贼，所以我又是弟弟又是贼。哎，我这话你密奏皇上也行，拿我就地正法也可，但是我信得过你，我就把你当成是我的依托，我的靠山了。我可以对天起誓，我若有谋逆篡位之心，犹如此杯。说着把手中的酒杯啪的一声摔在地上，年羹尧不由吃了一惊。九爷，您这是何必呢？先前咱们是各为其主，说不上是非二字，如今既为臣子，安慰守命也就是了。九爷放心，我年某人是绝不做小人之事。允堂一看时机差不多到了，于是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来。年大将军，我知道十一月初三是年老婆的七十大寿，本来呀这点钱应该我亲自送去的，可是皇命太紧，就连令兄都没能见着，想着在你这里用600里加急反倒更快一些，所以就带过来了。年羹尧早看见了，这是一张见票即兑的10万两龙头银票，他的心里是又惊又喜，但是嘴上却说：“哎呦，九爷，您这就见外了不是？这怎么使得？”就在这时，汪景琦怀抱一摞子文书走进来了，年羹尧赶紧把那张银票塞进袖子里了。他这脸呢，可真是说变就变，白了汪景琦一眼说：“怎么，现在送的什么文书？”汪景琦凑空向九爷偷偷瞟了一眼，随即又看看年羹尧说：“禀大帅，这是东书房里的桑城饼，让我抱过来的，请大帅示下要放在哪儿呢？”年羹尧这才又看了汪景琦一眼说：“哦，你就是前面文案上的汪景琦吧，你写的字和诗我都看到了，还是不错的嘛，你的调陈也很得体，我已经告诉桑成鼎了，以后你就在我这伺候好了。”允堂装作很吃惊的说：“什么什么，你就是汪景琦？是不是那位当年在锁中堂墓下为圣祖皇上起草过讨噶尔丹檄文的那位汪先生啊？”汪景琦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苦笑一声说：“骆驼书生埋名江湖几十年，想不到还有人知道我的贱名。大帅，请问这位是谁呀？”